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笑的笑意总是有聊也聊不完的话题，我只想一头钻进你的眼底，追随你眼波流转共度四季。我已经确定如爱自己般去爱你，好一场春雨。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九月已经过去了一半，最近桂林天气多变，提醒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携带雨具。祝愿大家都能度过愉快的一周。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我们精选了三部文化纪录片，和大家一起在文化故事里聆听华夏文明的回响，感受中华文化的力量。
接着是星光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聊聊演员辛芷蕾，走进她充满野心的大女主逆袭人生。
最后是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走进厨宗百厨大战，在烟火气息里探寻节目蕴含的匠心和温度。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今生会有共鸣，何尝会有缘起，睁大我的眼睛，在绝境狂里看着你和我同步的表情。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今年夏天，文化纪录片《跟着书本去旅行》火了。这部纪录片连续霸榜八月央视综艺榜收视前十，不仅收获了一众网友的喜爱，也让大众的目光聚焦到了文化类纪录片上。这几年，一批批优秀的文化纪录片走进观众视野，同时他们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也在青年观众的心中悄然根植。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精选了三部文化纪录片，和大家一起在文化故事里聆听华夏文明的回响，感受中华文化的力量。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部文化纪录片是在央视上线的《馆藏显眼包》。《馆藏显眼包》抓住那些具有反差萌特质的文物，通过生动的讲述和创意的呈现，为观众揭开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价值。他们当中有尴尬而不失礼貌微笑的商代亚丑月，有放飞自我的敦煌壁画， 还有瞪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黄琉璃脊兽。这些显眼包因为自身具有非传统的灵动造型，而在当代流行文化中被重新关注。
另外，纪录片对文物进行了拟人化、角色化和幼态化的处理。片中许多文物的呈现不仅融合了卡通元素，也为文物赋予了具体角色和存在场景。经过拟人化的文物在外形、话语和行为方式呈现出幼态特质。例如纪录片中的西汉铜缸灯撅着嘴舔着肚，双手环抱着向镜头比爱心。许多蒙太文物的幼态呈现为纪录片增添一抹童真的同时，也给观众以情感抚慰，激起了观众对文物的怜爱。
从蒙力十足的拟人态文物中走出，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二部文化纪录片是自从遇见你第三季。在前两季里，节目围绕约50个汉字展开，深入挖掘每个汉字的起源、演变以及背后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汉字背后古代先人的智慧与哲学。第三季节目则将目光聚焦到哲学、建筑和纺织等更为广泛的领域，通过追根溯源的方式探寻文字在不同领域的前世今生，带人们进一步领略汉字与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在溯源的过程中，纪录片展现了汉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原来大众熟知的汉字及其意义，并非完全代表着它萌生之初的本来意义。甲骨文中赵字描述的或许是洪水前人群奔逃的场景，东汉许慎却将它和龟甲裂纹的占卜关联，衍生出了预兆的概念。年字最初与时间无关，在甲骨文中它描绘的是人背负禾穗回家的场景。在商王用占卜问年景之后，这种对丰收的渴望让年字从农业符号升华为了时间单位。
将目光从汉字溯源投向书本与现实的连结，我们和您分享的最后一部纪录片《跟着书本去旅行》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教育文化之窗。《跟着书本去旅行》是一部大型体验式文化教育节目，它将中小学课本或经典名著作为线索，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或是寻迹河西走廊，感受承载丝路文明的厚重，又或是追寻陕西民俗印记，触摸黄土民俗文化的独特脉搏。无论是历史古迹、园林艺术，还是民俗风情，纪录片都有所涉及。
节目的每一集都从一篇课文开始，孩子们读完课文后，主持人会先引导孩子们对课文提出问题，紧接着再带他们去实地探访与课文相关的地方，尝试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除了能够让孩子们有身临其境之感，纪录片在专业性方面也表现不俗。节目组邀请了康震老师和蒙曼老师等不少文学专家，他们通过全新的阅读视角为同学们剖析经典名篇，让孩子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作品以外的历史人物和故事。
纪录片《馆藏显眼包》用轻松诙谐的方式解锁文物的隐藏人设，自从遇见你带我们探寻汉字的前世今生，跟着书本去旅行则让文字里的风景与故事活了起来。这些文化纪录片从不同维度为我们搭建起与文化对话的桥梁，引领着更多人走进了文化的浩瀚天地。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不妨点进这些纪录片，在涵养自身文化素养的同时，也能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寻常生活的每一刻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三部文化纪录片运用多元且创新的手法，将文化自信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星光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聊聊演员辛芷蕾，走进她充满野心的大女主逆袭人生。
在寂静处扎根，
于无声处生长。
汗水是暗夜的星屑，
信念是不灭的微光。
百转千回，自有光华流转。
千锤百炼，终将显露锋芒。
这里是星光人物志。
9月7号，演员辛芷蕾凭借电影《日挂中天》获得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作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内地女演员，辛芷蕾在获奖当天冲上了热搜榜第一。连带着火起来的，还有她2018年发的一条自称国际巨星的微博。当年那个被网友调侃的鹤岗女孩，终于如愿以偿走上了国际舞台。今天的星光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聊聊演员辛芷蕾，走进她充满野心的大女主逆袭人生。
1986年，辛芷蕾诞生在黑龙江鹤岗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三个孩子让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为了能生活下去，父母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把辛芷蕾三姐弟送到外婆家。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在外公外婆的呵护下，辛芷蕾享受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小时候的她对画画情有独钟，她满怀期待，想长大后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后来，辛芷蕾考入一所民办大学学习服装设计，但大三时父亲意外残疾，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他的肩上。为了早点挣钱养家，他毅然选择了退学，签约经纪公司南下广州发展。同时，辛芷蕾在大学兼职礼仪小姐时，被演员甄子丹一眼相中，还被甄子丹邀请进了他的团队，迈出了踏进娱乐圈大门的第一步。2010年，25岁的辛芷蕾出演古装玄幻剧《画皮》，虽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她终于有了磨练演技的机会。
直到2016年，辛芷蕾与秦昊共同主演的魔幻现实主义爱情电影《长江图》上映，她才真正在娱乐圈崭露头角。在拍摄期间，辛芷蕾经历了生离死别，她的父亲与外公相继离世。他在片场哭到失声，却仍坚持拍完最后一场戏。努力给他带来了好运，电影《长江图》入围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作为嘉宾的辛芷蕾出席了电影节活动，他的演技还受到美国著名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称赞。
电影《长江图》的成功为辛芷蕾赢得了更多演出机会，比如《斗破苍穹》和《狼殿下》等电视剧，但都没有让她受到多少关注。真正让辛芷蕾再度闯入大众视野的是电视剧《如懿传》。在剧中，她饰演皇贵妃金玉妍，辛芷蕾凭借精湛的演技，将这个角色复杂的性格与狠辣的手段演绎得入木三分。再往后，从悬疑剧《怒晴湘西》的红姑娘，到舞台剧《初步举证》的泰莎，辛芷蕾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向观众证明着自己的实力。
接着，辛芷蕾迎来了自己蜕变之后的高光时刻，她参演王家卫执导的首部电视剧《繁花》，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辛芷蕾饰演的女强人李李，在王家卫手下磨了3年，最终光芒四射。王家卫对辛芷蕾十分欣赏，评价她拥有自毁式的敬业精神。他形容辛芷蕾就像未经驯化的野马，充满原始生命力，并预言属于辛芷蕾的未来才刚刚起步，现在只是她最好时间的开始。
这一预言在2025年辛芷蕾拿下威尼斯影后的这一刻被彻底印证。辛芷蕾在《日挂中天》中饰演的美云是一个中国普通女性，她在绝境里挣扎，也让辛芷蕾把全部情绪砸进角色，更砸开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的大门。那些被嘲笑的野心、被否定的颜值以及被唱衰的流量，都在辛芷蕾领奖时的一句自我介绍里得到回答。这时他不再需要强调他是国际巨星，一切尽在不言中。
从偏远希望渺茫的黑龙江鹤岗市，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的领奖台，辛芷蕾走了39年。2018年的国际巨星宣言不再只是野心，他用多年的磨砺把一个玩笑变成现实。这不仅是演技的加冕，更是一个普通女孩凭着倔强与热爱将命运攥进手心的最好证明。辛芷蕾的逆袭并非神话，而是将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不被看好的野心熬成照亮前路的光。她用表演照亮了曾在阴影里的自己，也照亮了每一个普通人。
辛芷蕾从鹤岗走到威尼斯，她用39年的时间证明普通人也能走上被所有人看见的大舞台。接下来文艺观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厨宗百厨大战，在烟火气息里探寻节目蕴含的匠心和温度。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最近潘玮柏试吃的综艺片段刷屏了不少网友的短视频平台首页，片段中他一边对着淘汰选手说着抱歉，一边又不停地往嘴里塞烤串，吃货属性拉满的模样不仅被大家玩梗调侃为老鼠掉进米缸，也让他参加的这部美食类综艺炙热游戏百厨大战成功出圈，成为了同类型赛道里备受瞩目的新焦点。今天的文艺观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厨宗百厨大战，在烟火气息里探寻节目蕴含的匠心和温度。综艺百厨大战集结近百位新锐厨师，采用真实紧张的赛制模式，通过六个极限环节的技艺切磋，打造美食综艺3.0的中国烟火图景。百名选手分为声名显赫的新厨和风格迥异的素厨两大阵营，节目通过多轮厨艺比拼的生存挑战模式，最终决出选手之中的年度厨王。随着每期节目比赛的开始，近百位厨师同时挥勺上阵，开启了一场限时100分钟的席位争夺战。在这场厨艺交锋的现场，我们不仅能目睹厨师整个脱骨的精细刀工，还能惊叹于拉面师傅拉出万根面丝的神乎其技。从食材的细选，再到各派系厨艺的精彩展示，节目中的每一道菜都凝聚着匠心和热忱。观众们能全方位欣赏到真实的厨艺较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烹饪艺术最本真的温度。
除了能直接欣赏精湛的厨技，观众们也能从节目中感受到意外频出的现场感。例如，身为厨房麦霸的选手肥妈在现场边做饭边唱歌，甚至评委来到身边都浑然不觉。这样的松弛感让观众在感到有趣的同时，也能被他们对美食的由衷热爱深深触动。选手们对于一道道好菜的享受和投入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带来如同吃播一般的沉浸爽感，让这档节目成为了一档名副其实的下饭综艺。
如果说百厨同台的真实展示构成了节目的纵深，那么多元的评审机制则拓展了节目的广度。节目采用行业评审加大众评审的双轨模式，让评价兼具专业权威和大众共鸣。中餐泰斗周小燕与世界厨师联合会洲际裁判邱琼受邀成为行业评委，代表了节目的专业视角。周小燕点评的到位深入，邱琼点评犀利而又具有高标准，两位行业评委凭借着专业能力和精准评价，在节目弹幕和社交平台上收获了网友的众多赞誉。
另外，节目组还邀请了潘玮柏、岳云鹏两位大众视角评委，让他们承担了大众嘴替的角色。不同于专业评审的深度剖析，他们始终以普通食客的视角切入，从最直观的口感层次与味道体验出发，用朴素的好不好吃传递真实反馈，让专业赛场多了份生活温度。节目运用专业和大众结合的双视角，不仅让选手感受到专业的认可，也让观众在观看时更有代入感，成为连接观众、评委与行业的互动纽带。
如果一档厨师节目只是做到了真实、激烈，顶多算是不错的下饭综艺，而百厨大战之所以能在更深层次上触动观众，是因为它通过菜品背后的情感故事，凸显了地方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节目中，选手顺德小厨娘在入行之初曾追逐法餐的仪式感，觉得那才是精致高级，可当被工作压力累垮时，能安慰到她的却是一碗家乡的鳗鱼煲仔饭。在启发之下，她选择复刻当时的味觉记忆，寻找心中思念的家乡味道。
独一份的乡愁以及对地方特色的传承与创新，也使选手们发散思维，创作出限量城、低温慢煮牛肉等融合传统与创意的菜品。这些菜品扎根于地方风味传统，同时又大胆地注入当代烹饪理念与个性表达，成为了厨师个人风格与饮食文化的共生载体。当百位厨师齐聚一堂，呈现的不仅是风味万千的味觉盛宴，更像是一次饱含温度的中国饮食文化巡礼，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片土地上丰富多样的饮食生态。
总之，厨综百厨大战通过回归内容本身的诚意创作，重塑了综艺节目的核心价值。它摒弃依赖明星流量制造戏剧冲突的常见综艺模式，转而专注呈现精湛厨艺背后的专业精神和人文情怀，为美食综艺找到了一条全新表达路径。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百厨大战打造的美食江湖不断提醒着人们，生活的真味不仅藏在食材与厨艺碰撞出的烟火温情里，更藏在普通人对日常的热忱和满足当中。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陈哥、宗斌、静敏、佳潮，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目前校园广播正在持续招新，如果您有意向加入我们，欢迎搜索我们的群号10553539081055353908，10553539081055353908，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屋顶的天空是我们的，放学后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不会再让步更多了。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的愈合，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青春是手牵手坐上 头想不通，反正就是这样啦，不会再流泪更多了。有多少错误重蹈覆辙，有多少苦痛还不是都过来了，想起来甚至还会笑呢。青春是人生的试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